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那现在我们的群。今天这个题目是永远的福音。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，马上就是元旦新年啊。圣诞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来一起来纪念这个弥赛亚的诞生。我们也知道弥赛亚的诞生就是福音，就是 gospel。我们今天先读这一段经文，我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1-5、8-11、7-22节，就一共有11节经文。我念单数节，大家就念双数节，然后一人一节，一念一节那念下来。路加福音第十章1节，这事以后，主又立设立70个人。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
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
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
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
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
说，这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，我也要当着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应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
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
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向撒旦和天使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，
断了有什么
能害你们？
然而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那主，我们真的是要满心的来感谢你。你真的是造我们的神，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可是我们人却不认识你，是吧？我们真的是偏行己路，远离你。你本来是我们的王，但是我们却不认你。但是你我们赐下这样的救恩，你亲自来挽回，用你的宝血，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为我们预备，让我们诚心口里相信，心里承认你的死，你为我们复活。我们就能够真的到你那儿去，是吧？愿这样大好的福音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让我们真的是来一生来信靠你，是吧？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样大好的福音上与您有份，我们能够和您一起来同工去做这样的传福音的工作，是吧？愿你这样荣耀的福音，这样永远的福音能够在我们的中间，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你这个福音的出口，也成为你的见证，是吧？愿您真的来祝福来占领，也求您的圣灵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无论是说的听的，真的都蒙你的造就，蒙你的祝福。还有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这个耶稣生平的这个系列，我们现在就是上两周赵立兄已经讲到了，就是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，生命的光。但是在应该是在公元应该是29年，也就是主在要去上十字架受死的半年前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到了主耶稣最后的半年的这个时候了，他在地上不是那个半年。我们今天呢是本来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10章11章，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，就是主耶稣差派了70个门徒去传福音。 接下来，耶稣就受圣灵的感动，来感谢主，说这个福音向婴孩就显出来，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。接下来，这个有一个律法师，那当然是聪明通达的，就问我们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主耶稣就给他讲了，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就是爱人如己。然后他问了，就是什么是我们的邻居？接下来就是很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那个玛利亚和那个他的姐姐马大的那个一个争论，这个主耶稣有给我们的一个教训，就是我们要看重那个天上的事情。这是那个玛利亚所看上扫罗的福分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服事也是重要。接下来主就教我们如何的来祷告，就教给我们的主导文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主耶稣接下来就赶鬼。这时候这些人就说这是凭着鬼王来赶鬼，然后他们要求主给他更多的神迹。主耶稣就说这个时代他没有再多的神迹，就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的死，第三天复活，也就是越王的神迹。最后主耶稣谴责了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，就是溜货来接受了那个十一章的那个教导。所以说呢，我今天选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七十个门徒去传福音的事情。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段福音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福音，但是却是在讲福音。所以我这个讲这个题目就是永远的福音呢，是来自于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天上，又看见另外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、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。他大声说：“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”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到了最后大审判的时候，仍然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来传福音。而福音的起头，马可福音说：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。”所以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，所以说福音从创世之前到我们新天新地是永远的福音。我们今天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分享这个福音的。第一个我就想讲这个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，然后福音的大能，然后我们得受福音的这个前提，然后我们福音的这个使命。我们先讲福音的核心，什么是福音呢？我们刚才讲福音就是弥赛亚的诞生，也就是圣诞。但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。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福音这两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一次，就是在弥赛亚书61章里面，这个我们中文里面是把它放在括弧里面的。他说：“主耶和华的名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”所以说这福音就是好消息。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，它的具体的含义就是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这是福音的这个特征，但是这个好像还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毕竟是在旧约。我们看看新约里面这个福音这个词就出现了，在123节的经文里面出现，很多都是它是单个的，对，一个字，对。但是我们要看这个是一个词组呢，就是有修饰这个福音的呢，一共出现过7种。有天国的福音，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过3次还是更多。 然后神的福音，神国的福音，基督的福音，接下来就有和平的福音，或是平安的福音，荣耀福音，还有永远的福音。这个荣耀福音和永远的福音都只出现过一次。这个后面的三个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修饰的都是形容词，对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性质，对。但是我们要看福音的核心的话，我们要看它前面修饰的词是名词的话，就是更能够体现，对。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原则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福音就是天国，福音就是神，福音就是神国，福音就是基督。这个怎么讲呢？这个福音就是天国的，实际上福音就是天国，福音就是神国，这个两个没有什么区别。因为马太他是写给犹太人的，他们避讳不愿意提到神的这个名字，所以就是天国，实际上就是讲的神国的。为什么福音就是神国？神国这个国就是一个那个方块啊，这个疆界里面有一个玉的玉玺啊，这就是那个王的王权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神国的话，就是神在他的国里做王。所以说当我们传的福音的话，就是神做王，神掌权，就是我们的福音。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中间来做王掌权。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，对，我说怎么说他们是在传福音呢？他们说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进来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，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这就是福音，他们在传这个神的国，神要给你要做王了。这个时候后面呢，他就即便是人不接受你的时候， 他说虽然如此，你们应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所以说神的国要临近，无论你接受不接受，他都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福音，这个福音的核心。而我们这个神国，当然它的核心就是神，就是基督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说福音就是天国，就是神，就是神国，就是基督，都是可以。实际上神他造我们人，他的一个心意就是以马内利，就是要我和我们同住，在我们中间做王，来带领我们，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来荣耀他，来颂赞他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，这个旨意一直没有变。当神创造天地造我们人的时候，他说一切都甚好，我们人的时候是甚好。但是我们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中的树木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你在哪里？他说我在园中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所以说如果是说他没有犯这个罪之前，他不会躲避耶和华的面。所以说他们实际上就是跟神同步的。所以说这就是神造我们人的心意，他爱我们，他愿意和我们人同住。可是人选择离弃了他，但是神对我们还是不离不弃。我们看到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就亲自来选召他的子民在众人中间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亲自这个应许，这是创世纪十七章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就是做永远的约，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所以说神他就是这个心意，就是要跟我们永永远远在一起。但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在亚伯拉罕并没有实现，我们知道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才完完全全的实现。而 期间神都是在带领他的子民，也是在用先知士师来带领他们，实际上神也在做他们的王。可是人却不听，是应着景象的那个人，他一次一次的选择来背离他们。我们看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那个神就亲自对摩西说了，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，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所以说神就是要在我们中间做王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到了那个地上那么多王的时候，人就选择不要这个神做王。所以说到了撒母耳的时候，人就要选要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了啊，他要选一个王来。所以说撒母耳就很不喜悦，在撒母耳记上八章第七节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你只管听从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福音，但是我们人却一次一次的拒绝，不要我们做他的王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超越这个时空，超越人的心，也超越所有的这些变化的神，因为神的话一旦发出就不返回。这个亚伯拉罕预言最后到了耶稣就完全的实现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，比拉多用孩子写着这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，终于耶稣做王了。这时候尽管如此，很多人还是不喜悦，这个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，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，所以说不能更改。所以说这个比拉多，我们知道他是杀死耶稣的这个人，他是一个不可救药，但是他写上去的却是我们的福音的本质，我们的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王，也是我们的王。所以这就是福音。所以说福音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做王来掌权。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福音的大能。我们中间有律师哈，王军律师是做移民的律师的，我听到他的一些 case 基本上都是移民美国哈，很少有说是美国人去移民到墨西哥或者是古巴的。为什么呢？当然是因为那个美国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个要移民的这个福音呢，这个、本质呢，就是也是呼唤我们呢移民到这个神的国里面去，就是让神来做王，这就是福音的。也是因为福音好，这个福音到底好在哪里呢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福音的大能。我们看今天所念的这个经文呢，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然后但是呢，耶稣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这个我们可以分享这个福音的话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福音的大能。第一个，这个福音胜过仇敌的能力。我们知道尽管我们的神的创造我们一切都甚好，但是我们的仇敌，神的仇敌却破坏了这个，就是说这个 事情，所以他已经一直的在控告我们。所以但是福音却他的大能就是要胜过这个仇敌。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不重要的信，都是很平凡的人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能力，所以说能够胜过这个仇敌。我想分享我第一次去传那个去做短宣，那是2007年我们是搬到那个 Sacramento 加州的那个，我们是一个很蛮大的一个教会，叫 Sacramento Grace Bible Church。我们那个去那个美中东印会，他每年都有一个大概是有1000多人的华人的那个福音聚会，那大概是有一半可能是非基督徒，一半就是说基督徒。而我们从各个教会去呢，他有很多的后勤的工作，需要去做饭、去洗碗，去给他们带孩子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正好是就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。而我们家呢，正好也是从 Iowa City 那个毕业的，我们也是在 Iowa City 受洗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则我们可以去服侍，第二我们还可以去看那个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在美中的弟兄姐妹，所以说我们就去了。我们一行的时候大概有4个是年长的那个弟兄姐妹，我和两位呢是属于非裔，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。还带着我们家的 Miles 和 Grace， 所以我们的去的实际上我们也是被人看过，而且是看过那个背景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服侍。但是我们是安排每个人就是座位的话，吃饭的时间一个基督徒就变成一个非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来谈福音，所以说有分享见证的这个机会。第一天下来呢，我就很那个气馁，你给他们讲福音的那小伙子的，他根本不是莫道友的，他就是来那个就是挑刺儿的。你跟他说一个呢，他不是嘲笑呢，开玩笑的，就是批评的。所以说呢，你这个没办法谈福音的。所以说我第一天下来，我就在想，我说这个怎么办？还有3天。然后那个你看他有这种苦恼的，我也不高兴的，这个没办法。但是经文的撒迦利亚书4:6，万军之耶和华说哈，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在你方能成事。所以当我们一起，大家每天都会有一个一起的祷告，当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时候，大家就劝我们，就是老老实实的谈你所领受的福音。所以还好，因为每天你还可以去洗碗、去带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些碗和孩子不抱怨，还更有感情，所以说这个日子还能过。但是呢，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就听说了那个小伙子居然绝志了，对，绝志了。他说我跟他讲的挺好的，对，我就在想，我说神啊，我第一天我就想回去了，所以说完全不是我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工作，全是圣灵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。所以说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他能够胜过这个仇敌。我们回去了之后，我们觉得真的是受感动，然后我们还去一个别的那个家里去探访。回去探访的时候，一家从中国来的那个老年的夫妇，他也觉知了，对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真的是不中用的，但是神呢，却用他福音的大能来胜过这个仇敌。这个福音不仅仅是改变别人，也是改变我们自己。你看，那个这段福音他说，那个这些70个人被神派出去的时候，神亲自说，他说：“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。”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你们说羊羔去狼群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感受？我想一定是战战兢兢，对不对？如履薄冰的，这个狼随时可以吃你的。所以说，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这70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了。 所以说他们接受了神的这个大能，神的这个更新，所以说他们从一个恐惧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欢欢喜喜的状态。这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也经常跟弟兄姐妹那个我们有些分享，当然包括我自己，觉得哦，很多时候，神关系远了，对，就是说祷告也不闻频听，这个很不好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是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途径，对不对？实际上谈福音也是，对，你看，对，我们一谈福音的时候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你远的他也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忧愁的变成了欢欢喜喜，实际上是这就是福音的大能。神在他的大使命，他复活了之后，在要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，耶和华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说你要跟神同在吗？传福音他会跟你同在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说我们要寻求神，我们要寻求跟神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去传福音。第三个方面我想分享的就是，这是主耶稣亲自的最后的提醒，是说是永生啊。他说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当然记录在天上就是永生啊。对，用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里面讲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因信了基督，既然如此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记号。所以说当我们受了这个记号，就在生命的册上我们就有了永生，这个是我们应该所追求的。我们知道这个时代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试探，很多很多的软弱，对不对？远比这个初代教会，初代教会的时候神给他们很多的恩赐，很多的恩典，医病赶鬼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每个弟兄都有，我也常想，若是有这样的话，我们传福音岂不是更加容易？但是我也常想，想想我自己，我发现你是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是多么骄傲的人，我们经常是捡了芝麻就丢了西瓜。当我们估计我们做了一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就远离了神。但是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赐，我们去传福音，去辛辛苦苦的去传福音，但是神把最好的仍然是给我们了，就是这个永生。对，所以说这就是福音的大门，福音最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永生。所以说若是你，当然你有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，你就好好的服侍神，没有这个恩赐，我们一样有最珍贵的这个大门，就是永生。我想讲这个福音第三点，就是福音的前提条件。上周赵弟兄也讲，就是说这个神的恩惠，神的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呢是有条件的。我们今天的这个福音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这段经文里面有它的条件。他说无论进哪一个城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，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福音的前提就是人要接待这个神的那个使者。所以说这个接待这个意思呢，我们知道我想分享的话有三重的意思哈。第一个意思呢最浅显，这个经文里面也讲了，说接待呢有供给的意思，对，就是耶稣吩咐他说，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个钱袋、钱囊，也不要带口袋，甚至不要带钱，对，你们要住在那家里，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当然没有帮助这些那个门 那个更有效的那个咖啡因的意思，对，但是呢有供给的一个意思，对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人接受福音的话，我们就成了一家人，对。我们一家人的时候还分什么彼此呢，对。所以说我们要供给，对，这就是我们要接待我们的家人。所以说我们教会就是一家人，对，我们要接待，当福音到他们心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家人。这个接待还有这个相信的意思，对。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说，凡接待他的也是接待神的，对。当然我们这地方是神的门徒，也是神的使者了，对。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儿女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神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，所以说我们说是接待他的，当然我要去哪个家庭，人家接待我，我就只是看到这个外表，对不对？但是要接待神的话，是要心来接待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相信他，所以说你是口里说接待，心里面不信他，这个神不算，对。所以说这个接待有相信的意思，对。然后呢，在一起呢，接待还有悔改的意思。这个难一点，我想跟你说一个分享，对。我们这个圣诞晚会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师母还试验很多的海鲜汤，对。后来就被我们家搬过去了，搬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宋叔说啊，他也想喝，然后呢，我说那就第二天到我们家来喝这个海鲜汤。那要喝海鲜汤了就可以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两天喝 Grace 就开始起来打扫卫生的。对，打扫卫生的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对。当我们即便是有一个我们家人的教会的家人要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接待他们，对，我们都要打扫卫生，对不对？何况我们这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，你要接待他，对，你要不要打扫卫生，对？对，打扫卫生，你觉得要把你的这个心里面所藏的，或者是你显现出来的这个罪，这些意念，你都要在神面前清算清楚。还好他给了我们最好的清洁剂，就是主耶稣的宝血，他会把你洗得干干净净，对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福音的前提，对。你要认罪悔改，对。第三个就是接待他的话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认罪，因为你认罪实际上这是一个多好的事情，对。你把你的都交给了神，对，让神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宝血为你洗净。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很多的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知道世人真的是很骄傲，都觉得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认罪很气，对，每天都认罪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救恩是白白的，对，也很不公平，对。可是我们谁能够那个保证，对，你要真的那个靠着自己能够公平的有这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诗篇四十九篇里面哈，他讲的就是说，有人啊愿意用自己的钱财去给他们买赎他弟兄的这个生命，但是神就说了，说生命啊是极其昂贵，对，你的这些东西买不到，因为这个第一，神不需要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生命是在神手里面，神不需要，因为现在的流量所有的都是他的，你的这个东西他不需要，对。第二个，这个也不等价，对，因为这个生命的价值是太昂贵了，对，所以你只能永霸甘休，对。所以说，你想靠着自己能够公平地买上这个生永生，没有可能，而我们可以按照一个公平的来买上永生，就是神他儿子的宝血，我们能够买到永生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福音的前提。最后一点，我想分享的是，这个福音我们白白的得了，对，神他给了我们一个福教的一个使命，我们要去传福音。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有这样的大能，有这么的好，对。 那些也破烂的，但那我们还求没有销售，对不对？我们去传福音，然后呢，我们也知道神有如此的大能，对，我们传福音还有什么困难的？实际上，这个如果是这个福音的话，让这个天使、让耶稣和让神自己去传的话，实际上也真不难，对不对？你想他来的时候，一边是信天信地，一边是牛黄果，对不对？不记得他就知道牛黄果不对，接着呢就到信天信地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用这个这么传的。实际上这个 idea， 这个主意啊，在路加福音的我们上一章的里面已经有了，这就是这个使徒约翰他讲的，对。对，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那个51节哈，就是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，然后他就派这个门徒去那个给他预备，对。但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的，因为那些那个撒玛利亚人都不愿意那个和他们有关系。这时候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这就是牛黄火符了。”像以利亚所说的一样，耶稣转身责备那两个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并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”所以说，我们神来的时候是要完完全全得着我们。所以说，这是那个我们看到神的心意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在这个世上辛苦的来传这个福音的。我可以看到，就是光路加福音里面，我就可以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五次在加利利地是定场式的传福音哈。他是说送 every 那个 synagogue，every 那个就是 town 啊，从每一家、每一个城、每一个会堂，他都去了，对，不是说碰掉一个人。他这个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是主耶稣刚刚那个受完洗，然后宣布了那个福音了哈，之后他就去那个第一次是女性布道，对，是在隔会堂传福音的。然后在第八章的时候，耶稣呢就是在隔城隔乡去传道，那时候有12个门徒来的。第一次的时候他是自己去的，估计是有很少的门徒，只有彼得之类的，但是第二次就有12个门徒，对。第三次的时候他就派了12个门徒出去，是第9章第1节的，他是在隔乡走遍隔乡宣传福音的。然后这是给12个门徒的机会。然后在第四次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这个70个门徒的是到隔城隔地方去传福音的。然后最后一次呢，就是比如说去那个应该是耶路撒冷去，他是在我们那地方应该是快到那个修建阶段的时候，快到这个时候，他是经过国城国乡教训人哈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传福音是什么样的，对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传福音的人哈，有主耶稣他自己，有12个门徒，70个门徒，然后有最后我们知道大使命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都要去传福音的，这是神造我们给我们的大使命。而我们传的对象，他从第一次开始就是所有的人类，是 every 那个 people everyone， 所以说是隔所有的人，隔会堂、隔城、隔乡、万民的。所以说我们有责任向所有的人去传福音的，而且一遍一遍的传，光加利利就传了4、5遍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传福音不要气馁，而我们传福音这个态度的，那、这个、使命感的。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了，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给预备的这个很多的人，但是呢收割的人却少。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传。我们传福音还有危机感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的14章15到16节哈，这时候已经到了要那个审判大审判要来临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：“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都被收割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个光景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所在的一个地方，其实这些年这么多的中国人一起来，大家都在这样来，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应当有这个危机感。我想读分享一段以西结书33章第7节到第9节，这是神对先知以西结说的，他说：“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我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：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。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要救自己脱离罪恶。”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人在我们所住的社区，我们若不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还不认识神，他们最后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。到时候神看到我们的时候，要向我们讨他丧命的罪。如果是他们信了，我们就知道他们可以移居到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就多了新的家人。如果是他们真的结果不然不信，我们也可以免受这个责备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危机感。所以我常想，我们这个神让我们这个恩典教会能够开始，我们就要记得他的命令，我们要成为一个那个传福音的这个教会。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是很难，别人不舒服，你也不舒服，但是神会说这个事情。所以说我们靠主耶和华的名，我们能够成事。所以我劝大家每个人都准备一个具有自己的见证分享，或者是一个福音的简单的分享，2分钟或者是5分钟，见到不认识神的人，真的是要跟他们讲。如果是刚开始还不是很习惯，至少给自己定个计划，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找一个人讲一次，这样我们就和神永远同在，是好的。好，我想接受今天的那个信息。今天我想主要分享了4点，一个就是福音的核心，福音就是神国，神做王，耶稣来做王，做我们的掌权。第二个就是福音的大能，福音的大能就是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福音的大能。然后福音的前提或者是条件，就是我们要接待神，或者接待神的使者，就包括接待神家里的人，包括信主，也包括认罪悔改。而福音的使命就是大使命，要使万民都移民到神国里面，这就是这个福音的使命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接受的祷告。阿门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得知道，清楚的知道您给我们生命里的这个大使命。当我们一起聚集，我们一起彼此鼓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更多的人真的是带到您的家里面来，是吧？也愿您来祝福，来带领我们这个工作，也能够真的是看顾我们，带领我们如何更好的来服侍你，来传扬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